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还继续学习，救赎的故事。出埃及记上周呢，把应许时代，差不多学完了。然后说应许时代是，从亚伯拉罕，守到天主应许，直到临那个以色列人出埃及的一个时代。我们发现他们出了埃及之后，大概不是大概，圣经记载是三个月的时间。我们发现呢，在这里摩西就受到新的启示，然后天主再次和以色列人立约。我们每一次看到一个时代的差别，和天主与人类关系的变化，我们经常能够看见一个天主与人立约。我们在亚当，也在那个伊甸园看到亚当的之约，我们已经学到挪亚之约，我们看到这个亚伯拉罕之约，所以我们今天呢看到律法时代，我们也就说是从摩西直到基督啊，从摩西直到基督，从一级，出一级记十九章，直到这个可以说直到福音书的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其实我们找到律法时代的结束，在圣经中是一个经常被辩论的话题啊，所以我们其实因为我们学的也不深，我不会讲的太细但是其实律法时代，我们如果看《使徒行传》，我们还能看见它的影响。大概直到使徒们写教会书信的时候，我们能够很清楚看到律法时代已经慢慢的就停止了。没有了，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从摩西直到基督，我是这样写的描述的，从摩西直到基督，这个包含那个以色列人在旷野这个旅行的时候，也包括耶稣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去征服那些外邦国家，把他们赶出天主所允许他们的地。它包括士师时代，它包括列王时代，它包含那个亚述国并巴比伦国被掳的时期，就是以色列国被这个亚述国和巴比伦国打败了，被掳的这个时期。它也包括他们回到那个应许之地，我们说是以斯拉与耶利米时期，我们叫重建时期，他们也包含在内，包括四个福音书的内容，也包括在律法时代。所以我们提到律法这个律法时代，我们发现哇，这个律法时代这个很广很大，对，是很长的一段时间。但是我们最首先呢，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时代，我们首先要介绍这时代新的启示，然后我们就必须说到摩西之约。我们这样吧，我们先读一下十九章，读一下十九章，这个一到六节啊，然后呢，这样先介绍一下这个时代的开始。好，咱们一上来读圣经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后有三个月出一日，以色列人从利非丁起行，就在西南旷野安营。摩西上到天主那里，主从山上召了摩西来，
吩咐他说：“你去告诉雅各族，叫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怎样行，我怎样带领你们，如今主就在世上，引导你们归我，你们都看见了。
现在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天下的都属我，我必从万国中特选你们为我的子民，你必在我面前成为祭司国，算为圣名。”
这些话你都去告诉以色列人。
好，我们这里能够看着约这个字出现。其实呢，如果我们要看的关于天主与以色列人立约的经文是十九直到二十四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篇这个约，其实和它里边包含的内容，和提前的挪亚之约、亚当之约、亚伯拉罕之约，还是更大一些，更大。那我们虽然呢，我们把它称为摩西之约，有人也叫它西乃之约因为是在西乃山和西乃旷野地里的约。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约呢是跟以色列人有关系。那为什么叫摩西之约呢？因为是天主向摩西启示一个新的约但是他启示这新的约，他说是包含谁呀？包含整个的以色列国。摩西只是以色列人的领袖所以他是先给摩西说，但是的意思呢是要报道，而把这个事情转给所有的以色列民。首先我们说，我刚才说的是与所有以色列民有关系，我们可以在第三节看到的非常清楚。他说摩西上到天主那里，主从山上召了摩西来，吩咐他说，你去告诉雅各家，笑与以色列人说。好，所以虽然他是他们的带领人，他是以色列人的领袖，但是天主与谁立约呢？他是与雅各家那雅各我们知道就是以色列雅各换了名字叫什么？叫以色列了，对吧？所以我们说以色列人，其实我们意思也就是雅各人所以他说雅各家是要与以色列人说，对不对？所以他是跟这个以色列有关系的。在第六节五节六节也说到，那他第六，特别是第六节，他说你们必在我面前称为祭司国，算为圣民。这些话你都需告诉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发现他是与以色列人有关系。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个约呢是和提前所看见的约是有关系。有不是有关系，有不同。怎么不同呢？他是有条件的约。我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刚读的经文他说若我们在学习挪亚之约，他没有说挪亚若你听从我的话，我不再用洪水灭全世界，他没有说，他就说我不会怎么怎么着。和亚伯拉罕他没有说，亚伯拉罕如果你愿意接受我的应许，你愿意信靠我，我就赐给你一个子孙，没有，他就说我引自己的名启示，你会得福，你会有很多的子孙。但是呢，我们在这里能够看得很清楚，十九章的五到六节，他说：“现在你们若听从我的话，看见了吗？遵守我的约，虽然普天下都属于我，我必从万国中特选你们为我业的名。”你们必在我面前成为祭司国，算为圣民。这些话你得告诉，都告诉以色列人。所以这个若字很重要。如果我们看出一记记，我们看能够看见这个若出现几次。但是如果你了解圣经的历史，你会发现他与以色列人摩西之约不只是在这里提到，在申命记，如果我们看申命记，我们也发现他重说了这个摩西之约的情况。请翻到申命记28章那申命记它为什么这个旧约书传为什么叫申命记呢？申命记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生命？知道吗？他为什么有这个名字呢？彼得知道吗？不知道。静阳不知道。静怡，好，第二次重新说律法，是不是？所以我们在第一次看见出，如果你要找世界，你应该在哪儿找？在出埃及记20章了，不可，对不对？他与他们立约的这个要求，他描述的非常清楚。但是呢，申命记他重复说一遍，他从此又把这些命令条件告诉了以色列人，快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人。咱们看28章，你注意第一二节，申命记 28章的一二节，他说：“你若听从天主耶和华的话，照着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主的一切诫命，你的天主耶和华必使你超乎天下万国之上。”看见了吗？他还是有一个什么字？若，对不对？第二节，若听从你天主耶和华的话，必有许多的福临到你身上。好，他又看见什么字？若。好，再看第九节，他说：“你若谨守你天主耶和华的命令，遵行他的道，你的天主耶和华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为他的圣名。”好，所以我们在这里能够看见他这个约是带一部分的条件。什么意思？其实我们知道天主已经选择了以色列民，他已经应许他们，他要保护他们，他要做他们的主，他们要做他的百姓，这个我们已经看到有应许。但是我们这里看见它包含一些条件，然后我们一会儿要看看这个是什么样的条件。但是我们也必须说到这个天主与摩西立约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摩西之约设立了天主向以色列民的律法。他设立了天主向以色列人的以色列民的律法。好，在我们想到旧约，可能我们会想到这个律法。我们说摩西五经是什么，我们就知道摩西的律法包含在内，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约，他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也设立了他的律法。然后呢，我们一般呢把这个律法呢分成三种不同的律法。其实呢，这样分也没有必要啊。为什么没有必要？我待会儿给你讲。但是一般呢，我们会这样分：第一，就是出埃及记20章1到17节，这个是我们叫道德法，这个是圣经说这是对的，这是错的。这个我们经常叫什么？叫这个十诫，对不对？不可偷盗，不可行奸淫，等等等等。但是第二部分呢，我们说是民法，它指的是这个经文段呢是出埃及记20章22节到出埃及23章33节，这个民间的管理。好，出了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出了那个问题应该怎么处理？而这个什么是值得判这个判死刑的罪啊？然后呢，在这个民间应该怎么管理？下面呢，我们看到立法，这个是在25章1节到出埃及31章18节，这个是关于犯罪应该怎么处理。好，献祭应该怎么献祭？我圣殿里会幕里边应该怎么做事情？祭司应该怎么把自己洗干净？好，百姓应该有什么洁净的这个规条？我们在第三部分。但是我为什么说没有必要分得那么细那么清楚呢？因为我们发现道德法它这个十诫作为民法与礼仪法的根基啊。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道德法，我们了解他道德的律法，我们发现这个会和后面的这个所谓的民法和这个立法有非常大大的关系。那行，我等一下。
我也是太难了吗？没人，
哦，对，有鬼了，知道了。好，在这里说说，我们在提前学过的，他可能就自动响了，没事，你不用管他，我也不管他。那个在我们提前的时代，我们经常看到新的诫命出来。在每一个时代中，他开头的时候会有新的诫命，包括亚当，他守到新的诫命，创世纪2章17节，是不是？挪亚他也有新的诫命，创世纪9章1到7节，亚伯拉罕也有新的诫命，创世纪17章9到12节。所以我们经常看到，在一个新时代会有从天主下来的新的诫命，但是我们发现这个诫命和提前的诫命还是有一些不同。一个不同的一个原因就是它比它详细，比它广， 比前面所守到的这个律法和诫命要多的是。按现代律这个犹太人的理解，他说出埃及记并生命记的这个律法包含613条命令诫命，那很多了，对不对？但是它是它这个有一些特点呢，特点在哪里？这个律法是天主与以色列民立约的律法。好，这个律法是有一个方向的，它是很清楚与以色列民有关系，而且圣经说什么？这个律法是我与你们立约的律法。好，请翻到出埃及记34章的27-27节。出埃及记34章27节，好，他说主吩咐摩西说，你须将这话记录，因为我要照着这些话与你并与以色列人立约。好，所以他说我要你写下我的法度，我的诫命，为什么？因为我要因着这些话来与你与以色列人立约。看我们刚才读的这个出埃及记19章，咱回到19章嘛，再看一看第5节，我们也看到同一个概念，19章的5节。好，景阳准备好了吗？盲读一下第5节。
现在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虽然普天下都属我，我必从万国中特选你们为我。
好，他说遵守什么？信仰，遵守我的约。好，所以我们发现在这里这些诫命和我们所说到的提到的摩西之法，摩西的律法是与以色列民立约的法啊，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同时呢，这个律法是天主单独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它是单独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咱们看生命记4章，这个律法是不是给我们的，或者给巴比伦国的，或者给其他一帮国家的，是不是给中国的、美国的、俄罗斯的？不是，它单独是给以色列人、以色列国的。4章的8节，生命记4章。好，彼得找到了吗？好，读一下吧。
若有服从那里面有这样公义的条例法度，像我今日在你们面前所设立的一切律法呢？
好，所以他问了一个问题，这问题是什么？我向谁，除了你们以外，我向谁设立这一切的律法呢？没有，他说从一般国家我没有设立这种律法，我只是为了你们设立。好，翻到罗马书第9章，静阳，罗马书第9章，这经文就更清楚了。罗马书9章第4节，9章4节，你自己找吧，不用看姐的。9章，好，第4节。
他们是以色列人，是天主的子民，天主的荣耀，盟约、律法、礼义、应许。都是他们。
好，他说律法，他说盟约、律法、礼仪都是谁的？以色列人的，对不对？所以我们看见这个律法是天主单独给以色列人的律法。好，再更清楚的一个例子呢，就是利未记，咱们翻到利未记11章。《律 律法里边，在我们研究律法的过程当中，如果一个人不熟悉旧约的内容，可能在读利未记的时候能找到很多自己觉得很难以理解的事情，或者很不好懂的事情，就是很多很多诫命，然后这诫命里边呢，有的就是不可吃那个，不可碰这个，这个东西你应该憎我啊，很多这种诫命。但是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句话，利未记十一章就是很清楚，也是在这儿出现的很多次，利未记十一章，咱们先看第十节。好，彼得，利未记十一章的十节，你看你能不能找出来一个跟以色列有关系的一句话。好，十一节的十一章的十节，十一节，十章十一节。
无翅无鳞的，你们当以为可憎的，不可吃其肉，死了的当以为可憎。
好，注意这句话，你们指的谁？想想问，这个你们是谁的意思？指的什么？指的什么人？以色列人。好，他说你们当以为，看见这句话了吗？可憎的。那有个问题，这些动物是天主创造的吗？是不是天主创造的？是。天主创造的时候，创造完了，他说什么？这一切都甚好，对不对？然后呢，挪亚下方舟，他说一切都可以给你吃，是不是？他没有说利未记里边的诫命，你不可吃这，不可吃那，没有，他说一切都可以吃，除了血之外你可以吃别的，对不对？都可以吃。那这里他说你们当以为怎么样？这不洁净，不洁净，可憎的。好，再看第二十节，景阳，
都当以为可憎的。
好，他说什么关于吃的东西？他说这些你们都当以为可憎的。好，过去能吃吗？可以，但是在律法下面，他说我这个是专门给你们的，那你们应该以为这做可憎的，意思是你们不可吃，对不对？你们不可吃。那这个别人呢，对不对？那我们新约时代呢，对不对？我们很多东西，很多鱼，比如猪肉啊，他这说是不可吃的，以为可憎的呢，对不对？那我们发现什么？这个都是跟谁有关系？这是单独跟以色列人有关系。他没有说我天主耶和华当这些东西为可憎的，他没有说，他说你们应当以为这是可憎的事情。好，所以这个很明显能够指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这律法是像谁呀？以色列人的律法，和跟别人没有关系，跟别人没有关系。好，下面呢，我们看现代的犹太人，他们很清楚是改变律法的意义。你为什么改变呢？因为他们觉得这个诫命，天主的律法能够使他们与天主有关系啊，他们觉得以律法能够成为义。他们觉得如果我能遵循天主的每一条，这613条律法，如果能全部给遵循的话，那我就能得救啊，我就能成为公义的人。但是呢，我们发现律法本来的意思啊，不是世人成为义。这个很清楚，请翻到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好，静阳，三章二十，那个彼得翻到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加拉太，新约加拉太。好，静阳找到了吗？罗马书三章二十节。
所以靠人遵行律法，无一人在天主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律法是叫
好，律法他这里告诉我们，律法是为叫人知罪。他说，所以靠着遵行律法，没有一个人在天主面前得成为义。什么意思呢？他说，天主在说，我本来给律法的意思不是照他们靠着律法行律法里边的诫命，然后能够在我面前跟我有关系或者赦免他们的罪，没有。他说什么？这个律法是为了他们知道自己的罪而已。好，加拉太书三章十一节。
没有人靠着律法在天主面前得称为义，是显明明的，因为经上说义人因信得生。
好，在这里看到没有人靠着律法在天主面前得称为义。他说没有人，他没有说没有信约的人，他没有说没有外邦人，他说没有人，他说天下世人都没有一个是靠着律法或者信律法的事得成为义。他说这是明明的，而他还后面有说因为圣经上说，那这个经文呢，一人因信得成为义，这句话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旧约的先知书出来的，这不是一个新约的概念，这是整本圣经的教导。没有一个人是靠着这个诫命得成为义。那我们这里就得问一个问题呢，这个我们可以看摩西之约的应许。好，这个那这个约呢，它不只是带来律法，但是它带来一些很重要的应许，对于以色列国带来很重要的应许。那咱们看看吧，出埃及记二十三章再读一下20-23节。出埃及记23章。好，该谁读了？静阳吧，赶紧读了吧。出埃及记23章20-23。
我将差遣使者在你面前，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往我所预备的地方去。你当在他面前谨慎，必听从他的话，不可违背他。你若过有过错，他必不赦免，因为他是奉我名来的。你若听从他的话，照着我所教训你的去行，
对，
我必
憎恶仇恨你们。对，
我的使者必在你面前行走，领你到亚摩利族、赫族、比西族、迦南族、西魏族、耶布斯族
的地，
我必将那些族都灭绝。
好，所以我们这里看见这个有条件性呢，也告诉我们啊，如果你遵守我的命令，接受我已经教导你的诫命，那我会赐福于你啊，你会得福的啊。这个我们看得很清楚，若遵守诫命就得福。好，再翻到民数记28章，咱们能看得可清楚了，特别清楚。圣明记。生命记第28章，好，你注意一下第二节，若听从天主耶和华的话，必有许多福临到你身上。好，你继续往下看，在你城内必得福，在天间必得福。你身所生，你土所产，你牲畜所出必得福，你牛群羊群必得福，你的这个是筐与砖面的盆儿必得福，你入也得福，你出也得福。仇敌来攻击你，主必是你，是他们，被你打败。 你们从一条路，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们，必在你面前有七条路逃跑。啊，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能够看见，如果遵循他的道，会得到什么样的福呢？他说得很清楚，你若谨守我天主耶和华的诫命，遵循他的道，你天主耶和华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为他的圣名。他说天下万民你见你成为主的选民，就都惧怕你。所以他说这是如果你能遵循天主的道，能遵循他的诫命，能借着你的信心信靠他的话语，按照他的话语去活着，他说你会得福，这很清楚。但同时也告诉我们，若不遵守诫命就受咒诅，就受咒诅。好，你看第15节，28章15节，他就说到了，你若不听从你天主耶和华的话，不照着我今日所吩咐谨守遵行主一切诫命条例，就必受咒诅，有许多祸将于你临到你身上。他说在城内必受祸，在天间必受祸，在你筐和砖面的盘必受祸，你身所生，你土产，你土所产，你牲畜所出必受祸，你羊，你牛群，羊群必受祸，你入也受祸，出也受祸。所以我们看得特别的清楚。好，如果你遵循主的道，遵循他的律法，我必赐福于你。但是首先我要说很清楚，这个福气哈，它圣经所说的是一个外在的祝福啊。如果你要得福，你必须接受他的命令。这个没有说如果你接受我的命令，我使你得救，没有。他说相信我的人，我就在他旁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肯定不是一个得救的关系，但同时我们知道他们有清清楚楚的得福的应许，还有如果不遵守诫命也有受咒诅的一个应许在这里。我们在犹太人的历史，以色列人的历史能够看得特别的清楚啊，在我们学习这段时代的这个审判，哎，我们就能够看见多次因为他们不接受他的诫命而被惩罚，被其他外国，哎，受惩罚的，没有被天主保佑啊。为什么原因？为了惩罚他的百姓，而且是完全按照他摩西之约的应许而来的。如果你想了解，你就读一章，你就读十世纪，就能看得特别清楚。好，以色列人跟随天主，然后不拜别神，他还是完全的随着主的诫命去行，发现什么？他在所有的事情都是得胜得福的。等到他忘记天主耶和华的名，等他开始拜别神，发现什么？发现马上就有人使他们被掳啊，去把他们打败了，然后呢让他们做奴隶。所以说我们看得非常清楚呢，是什么？摩西之约在圣经之中不只是有应许，但是同时也有实际的应验，我们能看得特别清楚。好，遵行律法，结果呢是哇，很强大。你读一下大卫治国的时候，大卫带领以色列不让以色列人拜别的神，完全的是拜天主耶和华，必须接受命令，发现哇，这个国好大呀。所罗门时候还是坚持，哇，特别大，特别好，特别有福。但是等到封国时期之后，发现有的王他是开始拜别神，忘记天主的诫命，因此呢就带来主的惩罚。我们就看了多次有被掳，还有被打败的，饥荒的情况。好，那下面摩西之约，天主与摩西立约，摩西之约的记号啊。我们说一个约呢，它必须有记号，是不是？必须有证据，它必须有外在的一个凭据，是不是？那我们在摩西之约也能够看得出来。请翻到出埃及记31章，31章13节，出埃及记31章13节， 他说你去笑语以色列人说，你们应当遵守我的安息日，看见了吗？这安息日是我与你们中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 是使你们成圣的啊。他说什么东西是作为证据呢？他说就是守安息日做证据。这不只是在出埃及记和生命记能看的，如果我们看那个先知书，我们也能看到以赛亚书56:6也说到，凡归于我，为我侍奉我，敬爱我名为仆，是安那个守安息日不歇慢啊。所以他说所有愿意守安息日不歇慢的，坚持我约的，看见了吗？我怎么坚持他的约呢？我必须做一个外在的事情，我应该做啥？应该遵守安息日，坚持我约的那些外邦人。他说包括外邦人也是，如果他们愿意接受安息日哈，我愿意把他们包括在我约之内，在我这个摩西之约之内。所以我们这也看得非常清楚，这个安息日为摩西之约的记号，他说你们必须遵守安息日为证据。好，为什么证据呢？我是把你们分别出来，我是选择你们作为我的圣名啊，这个我们看得成，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使你们为使你们成圣，说得非常清楚。所以我们知道安息日就是所谓的记号或证据。那下面呢，我们也知道律法，我们需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律法是有什么目的？因为呢这个摩西之律法是我们刚才说的是给以色列人，是特别的想以色列人的一些诫命。那他是有什么目的呢？如果我们刚才说不是为了世人得救啊，不是为了让人认识那个与天主有来往与相交，那因此他是有什么目的呢？那我们首先能够看见很清楚的一些教导。首先设立以色列人为国家身份，设立以色列人的国家身份。好，在摩西之约之前，他们是雅各的后裔，他们是一个家族，也没有像一个民族或国家一样来定他们那个，看圣经没有这样来说他们。但是我们发现这个律法呢，它是定下来设立他国家的身份。而我看那个出埃及记19:6，出埃及记。这我们已经读过了，再读一遍19:6。好，从第5节开始，他说：“现在你们若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啊，遵守我的约，注意点。好，他说，虽然普天下都是我必从万国中可选你们为我子民，看见了吗？第6节，你们必在我面前称为什么？”祭司国，算为圣民，这些话你都需告诉以色列人。所以他这里也是给他们设立说是国家的身份，但同时给他们联合的这种体系吧，哈。所以我们现在原来啊，我们就是兄弟，我们是一个家庭，但是律法给他们设立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谁？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可做什么？不可做什么？对不对？所以他完全的用这个律法来设立以色列人国家的身份。第二呢，他能够显现人人的罪，他有这个目的，这我们看得特别清楚。哎，我刚忘了读一个罗马书3:12，设立以色列人国家的身份。刚才读的9章也说，律法应许是给谁的呢？是给以色列人的，对不对？但咱们再看一下罗马书1:12，这个很有意思。罗马书3:12，这样说来，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他说凡事大有益处，第一要紧的。好，首先呢，第1节他说割礼，他指的是什么？他指的是以色列人。 他犹太人呢，所以他在说他们的民族，对不对？他说凡事大有益处，第一要紧的是什么？天主将诏书交付他们。好，他说这个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能够看见他们有什么特点呢？第一，诏书指的是律法，是交给他们的，交付他们的。但是第二，我们可以看到它是显现人人的罪行，对不起，3:19-22。啊，罗马书三章，正好在第三章，咱们看看19-20。我们晓得凡律法上的话，是对奉律法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显明世人在天主面前全是有罪的，看见了吗？所以靠着遵行律法，无一人在天主面前得称为义，因为律法是叫人知罪。好，所以我们知道律法有什么目的。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很清楚在3:19-20能够看见，它是为了显现人人的罪行，它是为了让人知道我有罪。你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的一个有钱应该是一个官吧，犹太人的官，有特别年轻来的耶稣说，我能做什么得救？然后耶稣说，你他说遵守我的这个诫命，他说我从小都遵守了，对不对？那他忘掉律法很清楚的一个目的，不是说我某一个人能遵守，其实我们都遵守不了，他是为了显现我们的罪行。这个人说什么？我从小全部都已经遵行了。所以主说什么？那行，那你把你所有的都周济给，都奉献周济穷人，然后来跟随我。那人说什么？做不了了，是不是？那一下子也显明他的贪财之心。但是我们明白哈，律法是为了显现人的罪行。但是第三，我们也可以看它是显现罪性的可怕性。它是显现罪性的可怕性。请翻到7:8-13。好，静阳你读8-10。彼得11-13。好吧。罗马书7。
罪就趁着诫命的机会叫各样的意义私欲在我里面搅动起来，没有律法罪是死的。以前没有律法我是活着的，诫命下来罪活了我就死了。诫命本是叫人活的，等到叫我，
因为罪趁着诫命的机会引诱我，并因此使我死了。但律法原是圣洁的，诫命也是圣洁，公义是良善的了。如此那良善的是叫我死吗？断乎不是的，叫我死的乃是罪，罪借着那良善的叫我死，就显明真是罪，因有诫命更显得罪是恶极了。
哦，所以我们看到因有诫命这罪就显得更恶了。所以我们发现，如果我们有这个诫命能够教导我们对与错，那我们直到之后我们的私欲会经常，我们的旧人啊，我们作为信主的人，做我们不信主的人呢，他们会我们的情欲会借着这个诫命去引诱我们去反对与离开天主的诫命。所以他说这个律法能够显现罪性的可怕性，在我们知道啥是对，当我们不知道什么是对错的时候，我们发现哎，我们比较随便。但等着我们心里知道什么是对，我们发现我们自己的情欲就开始说不该做不该做，找任何的办法去反对这些善事。这是人类的罪性啊，所以我们看到罪行的可怕性就出来了，发现诫命是显把它显得更可怕的。但是这个第四，我们也可以看它展现天主的公义与圣洁。好，公义与圣洁，3:21。3:21，他说：“汝信天主旨意，在律法外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做证，也做见证。”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律法 这个是指的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他在律法之外显明出他的公义、他的良善、他的圣洁。但是呢，在这儿也告诉我们，律法也是做见证。做什么见证呢？天主是公义的，是圣洁的。在他的律法之中，我们能够学到关于天主的本性啊，他的良善、他的公义、他的圣洁，在律法之中显得特别清楚。但是最后呢，我们就说，这个律法是引人到基督面前，请翻到加拉太书三章的二十四节。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十四节，好，他说如此，律法是我们寻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面前，是我们因信得成为义。他这什么意思？他说是我们寻蒙的师父，没有律法 显出我们的罪行，没有律法来够 能够教导我们关于自己的需要与罪性，我们很难能够到基督面前。但是他如同一个迅猛的师父一样，能够教导我们、带领我们、保佑我们，使我们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是我们隐性得成为义。那这个也不是一个新约的概念，这是一个在旧约很清楚的概念。这个律法应该让他们明白自己的罪行。你想想，在摩西法律之中，如果我犯罪，比如我偷盗，按照法律我应该做什么？偷盗，我发现之后，我不只是需要还四倍，但我必须去圣殿去做什么？去献祭。我这个祭物是什么一个情况？我拿着一个比如说一个羔羊，然后呢，我必须流它的血，把它放在这祭台上献一个火燔祭。然后我明白什么？我明白我的罪是有实际的影响。同时，这个羔羊我们明白是一个象征，象征谁呀？将来要来使我们提我们罪的耶稣基督，天主的羔羊，是不是？所以他说，这个律法是我们迅猛的师父，是引我们到基督面前，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是没办法是我们的罪。同时，像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牛羊的血也不能洗净我们的罪，它只是一个象征，它只是一个师父，能够带领我们到哪里，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然后带领我们引着相信他，得成为义。